谢谢金老师的精彩演讲啊，然后我想大家应该听起来都是意犹未尽啊，还有老师开了一个非常大的题目，然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精彩的题目哈。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开放给大家提问。那提问我想我们这样子哈，就是说每位提问人哈，就是不管您发表您问问题，或者是说你要发表你的意见哈，我们希望尽量维持在1分钟左右，然后我们大概每三个提问之后，我们再请金老师做一个回应，好吗？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行这个部分。那有没有哪位在场的来宾想要跟金老师提问，或者是有什么意见要发表？
就刚才金老师有提到说，就是民主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然后，那我想请问是说，就是因为我认为说，就是法治也是民主的最后一道防线啊。然后，而且我也认为说，就是中国的那儒家思想对就是民主最不利的地方，可能就是在于说它是一个人治的社会，然后人治的政治结构啊，而不是法治的国家这样。然后因为我之前就有读到一个例子，是在春秋时代，然后应该是郑国，然后那个孔子有一个学生，然后他在就是国内要推行法律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法律都刻在那个钟上面，然后结果就是他们国家就是郑国贵族，然后就每一个都很紧张，就说啊，如果说你把那个法律都让人民知道了，那反而人民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那我们的贵族要怎么办呢？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今天的台湾就是慢慢感觉上，就像刚才金老师讲说，就是法律的部分逐渐被行政权控制，然后就好像法治这条防线好像正在逐渐失守。然后我想请问说，金老师说，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办？谢谢。
好，那我是说金老师，我是说需要说是说有人要来整合本土力量啦，整合本土力量，然后就组成一个 team 啦，就是一个联盟啦。一个联盟，然后就是说用各个不管是学者、专家或是什么，就是组成一个联盟，就是像复仇者联盟那种模式啊，然后这样子也可以巩固那民主的那个民主的基石啊。
还没有那个来宾要提问。
我是爱沙尼亚公民刘健。我非常赞成，就是金老师刚才提到，就是说民主的在台湾的重要性。我更认为就是民主大于主权。我不知道金老师是不是已经这两天看到，就是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他的讲话，就是说当然他强调的主体是美国作为世界领导的一个重要性，但是他也提到就是说由于中国的所谓崛起就是给世界整个民主的一个倒退造成的影响，我不知道金老师对此有什么评论，谢谢。
好，那我们先这个阶段，我们先请那个金老师做个回应，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的提问。
我想这三位的发言其实都有个共同点啊，大家对台湾都有一个危机的意识。那这个台湾这个现在的发展啊，真的那个司法这一部分是非常的危险的哈，所以我也看到这个民进党的前主席蔡英文辩论司法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讲得很好，也让我出乎我意料之外。蔡英文是做过律师的，开过律师事务所的，他对司法竟然没有提出好的意见，我觉得是一个失策啊。台湾的司法很简单，就是以前就是被国民党控制，现在也被国民党控制，没有改变，也就司法的停滞也是一样。那国民党控制司法是有很多办法的，比如说法律系毕业考取律师也好，考取司法官也好，全部送你去这个司法叫做司法训练所，那个就是一个洗脑的一个过程嘛，把你变得怪怪的，要准时上课，这个准时下课，然后呢这个不管你将来分到什么单位去，当检察官也好，当法官也好，都是这个兄，就是这个学兄学弟、学姐学妹这样的一套体制，决定是非常聪明的一个设计。所以我们一直强调郑文龙律师讲的陪审团制，我非常同意。但是 重点是哪里？台湾的这个司法的结构一定要把它打破。司法的结构不打破的话，那这个司法呢，永远是属于国民党，不管国民党在野也好，这个执政更是他的。那怎么打破呢？陪审团制度是一个。如果更 radical 的想法，就是学美国，检察官跟法官都去竞选，啊，去选举。美国的啊，司法官、大法官也好，法官也好，都有党籍的。这个如果你是民主党的，你去选，你说我是民主党的人，我要选这个检察官。所以他们的政党是一个很健康的发展，不认为说这个政党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石。那台湾的法官说，我们都没有党籍，你们没有党籍，心里面是你有是有党籍的。美国的这个心里有党籍，他在外面也有党籍。我是共和党的，我就是共和党，啊，我的这个理念就是跟共和党一致。你去选举，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司法唯一的一个改变就是选举。我们觉得很可惜，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没有把司法官训练所取消掉。司法官的训练所的所长，美丽岛事件的法官就是他，这样的人陈水扁没有处理。所以我常常跟陈水扁，我有一次到牢里头跟陈水扁见面，我跟他讲，你应该写一本忏悔录，你做总统的时候有哪些事情没有做好，你现在要把这些教训写出来给下一任总统，如果民进党选上的话，给他做参考。所以司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现在的这个发展，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跟面对民进党，对我的来讲，我的策略就是权力对付权力。一个人不管你写多少文章，你上多少电视节目，你都很微小，你不用权力去对抗权力，永远不能够达成你的目标。这个权力是必然之恶，你讨厌民进党也好，喜欢民进党也好，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民进党能不能够成你达到目的的这个一个工具，现在来看非是不可嘛。所以我一直强调说，我今天写的文章就讲把陈水扁的事件变成一个团结绿营的一个运动，原因就在这里。透过这个事件让民进党跟这个绿营的或者说支持者合在一起，分开来一定是失败，合在一起不见得一定成功啊。这个所以不管你是用本土力量当联盟也好，或者是用别的这个方式，不能忘记掉权力对抗权力啊。这个是斗争这么多年以后我们得到的一个教训。另外一个就是讲中国的崛起，让全世界对会不会让全世界倒退啊？那啊，我们讲人类这个历史是一直教训的。那时候希特勒崛起的时候，支持他的人是很多的，反对他的人是很少的啊。包括这个英国是丘吉尔起来以后开始才这个反对希特勒。人类没有办法，就是说，人类能不能够不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类能不能够取消自我毁灭的因素，我认为很难啊。那这个 Rice 他是在野的，美国的在野党都是比较正义的，执政党都是很不正义的。我最近看那个 Dan Barry， 就是谭培里帮助彭明敏离开台湾的牧师，他那时候到台湾来，他受到的命令就是决定不能够跟反政府的人在一起。美国就是这个样子，美国的这个帮助蒋介石啊，帮助这个吴廷琰，他们策略是一致的。帮助蒋介石很简单，冷战结构，如果没有韩战，很可能蒋介石就要垮台。冷战结构，杜鲁门的时候就准备放弃台湾。冷战发生，然后呢，韩战发生，他就拉拢台湾。所以这个是这国际的现实。台湾要不要靠美国？我常常讲，台湾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你的选票出来，你的选票出来，你就让美国来帮助你。你选票不出来，美国随时可以出卖台湾。OK， 我的回答前面三个问题。
金老师非常精彩的回答嘛，哈，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要发言？ 我补充一点哈，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背景也是学法律和政治，所以其实今天老师讲的问题，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一直在萦绕在心头的一个问题了哈。然后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中国可不可以开出民主的部分，其实我们在讲的也是一个价值和意识形态的一场拔河或一个争执啊。好，那我们在看到说在学法律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法律有一个过程叫做寄售，叫法律寄售的过程。那在日耳曼，在德国，日耳曼寄售罗马法是一件大事，然后也是奠定整个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台湾这么多人哈去留学，尤其学法的人都到德国去，好，这个是有它的原因。那同样道理，日耳曼寄售罗马法的结果是后来兴起了一个最多哲学家、最多音乐家，一个非常工业非常发达、非常强盛的一个德意志帝国，那现在当然变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那相对的，在东方，日本也寄售西方的制度、西方的法治，然后我们看到它是亚洲第一个所谓我们说先进国家。那这样的过程中，他们都有一件事情叫做寄售的过程。这个法律寄售过程里面，它不是只是平行的移入某些法律制度，或是一些比如说好，你有民法，我就把照抄一部民法回来就解决了。他们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地区的人民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我要移植这部法律的背后，不是只有法律，而是一个价值的问题。罗马法是以契约作为核心的精神，意思就是说，这是以财产权作为我们的关系，然后我们要把这样以财产权作为厘定社会关系或是国家与人民关系的这个前提底下，那么要扬弃的是什么？人生的权利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封建的人生权利关系。好，那同样的，日本脱亚入欧，它的目的是什么？它也一样要去面临这个部分。我们认为儒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家秩序变成一个国家秩序，而这个家秩序的基础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人生附随的权利。那民主自由，它的基础是一个以契约、以财产权为外形，然后以契约为精神，契约神圣，契约自由，哈，为内涵的一个所谓的权力关系的厘定。那这个价值的这样这个价值的所谓寄售，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好，其实没有。中国大概一向主张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啊，轻忽把这个法律制度当作是一个统治术或统治的工具。
金老师，我常常拜读你的文章，我对你很佩服。刚刚一席的演讲啊，我受益良多。那么，关于刚刚高健讲，就维护民主制度呢，才能够保护台湾。这个我想，这原则上也是很正确的。很多人在讲中国人的社会，只有台湾啊有实行民主，其他的地方包括新加坡都搞一个变相的民主，道理在哪里？其实很简单，也就是刚刚讲的中国的儒家思想的这一套啊才是祸首。台湾人啊不受到这个中国文化的污染，所以也刚好在台湾，台湾人占多数，所以台湾才可能产生民主制度。也刚好台湾人里面有这么清楚的思想的人，愿意出来为民主来奋斗，才有大家所称赞的中国人的社会里面，只有台湾能施行民主制度。 其实以儒家思想的这种专制，还有那个僵化，我认为中国大陆啊，永远不可能有民主社会的出现。这一点跟刚刚来那个金老师讲的是一致的。但是台湾的这个可贵的这个民主制度啊，我刚讲了，是少数的台湾人的精英，当然也有外省人的精英啊，合在一起努力的结果。大多数的台湾人在享受这些啊自由民主的这个成果，所以呢，他不知道啊自由民主的一个可贵，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所以会让中国人的马英九牵着鼻子走。中国人的马英九，他当然想的也就是儒家那一套，因此他要什么回复念中国啊，中国国文的这个时数，学校里面的中国课堂的这个时间增加，还要念45经，这就是要把台湾人又拉到那个儒家的那个范围去。那么我想啊，固然民主社会的这个制度啊可以保护台湾啊，但是还要更深一层的，我想我认为台湾人没有深一层的认识到这个自由民主的可贵，大多数人往大陆去跑，把钱送到大陆去，真是傻瓜的不得了了哦，所以呢，还把这个选票多数的选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马英九去，然后他又要把台湾人带到那个啊，一直灌输民族主义思想，将来有一天会跟美国斗的中国大陆，这真是这我认为是很可悲的。但是呢，因为我要讲的我简单讲重点，就是因为台湾人他不认识自由民主的可贵啊，所以呢轻易的会被买票，所以轻易的会上赌盘，所以轻易的会让中国人当选总统。这就是如何来破除这些，才是唯一能够救台湾之道啊。那个民主制度还是要等到被救了之后他才能生存啊，这是我的看法。不晓得金老师有什么指教，谢谢。
请问那个金老师，就是刚才你最后后半段讲的，说民进党那个要和那个陈水扁的事情，说要来结合起来面对啊，我是不大清楚，希望那个金老师这个做法是怎样，再讲一下。
那个，请问金老师哈，我们有什么最快的方法可以救出那个阿扁总统？
好，就那我们先请金老师回应一下。
我先回答后面两个问题，跟这个陈总统有关的哈。那第一个，民进党在经过这个四年，发现到我常常讲，你要切割陈水扁可以，你只要切割得掉。经过这四年，他发现到切割不掉啊，这个是第二个，切割不掉的结果，对你的这个选票没有帮助。我相信民进党有看清楚这一点，所以呢，开始有一些转变。当然，这中间包括前北社社长陈昭之啦。客社社长这张业生啦、蔡丁贵这些，他们真的很努力，包括郑文龙律师，他们非常努力要去这个救陈水扁哈。那不同的地方就是民间的诉求是要特赦，那这个民进党的认为特赦不权力在马英九那里不可能，所以他们不走特赦路，他们走保外就医的路，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个大的标志、大的牌子、招牌，就是抢救阿扁，然后呢，下面你可以 这个各自努力，你要特色你就特色，你要这个保外就医就可以保外。特色呢，很多人讲说不愿意特色，我也看到很多文章说特色就是求饶，其实我不觉得啊，特色是求饶，特色是用政治的方法解决司法的问题。那陈水扁案子是一个政治案件，所以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政治问题，是给马英九一次机会。马英九说他将来他重要的是历史上怎么写他。那我们其实觉得，对我来讲，我记得袁宏斌先生有一次问我，他说马英九到底要干什么？我说马英九很简单嘛，如果台湾是在马英九手上统一的话，他就进入了中国历史，台湾史已经变得这个一点也不重要。李登辉也好，陈水扁也好，一个字可能两个字两行可能就带过去了。真正做出贡献的是马英九，所以我认为马英九是要走这条路。袁宏斌听了以后不寒而栗，他说他真的有那么坏吗？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关陈水扁的背后有中国的力量。马英九不会特色，我也讲特色很困难，马英九不会特色，马英九也不会说他要特色。马英九特色只有一个，他的政权碰到临界点他会特色，他的政权会不会碰到临界点，那就看我们在野的力量够不够大。那民进党的做法我也讲，我当着这个陈菊的面讲，你们要保外就医，你们要去做啊，你们不能嘴巴讲啊。我说在国会里头你要有焦土政策，你不让陈水扁交保，我所有的政策我给你背一个，我再让你这个行政跟立法两院全部空转。我说你们只要做出这样子才有救扁的可能啊。那个陈菊呢，他私下说我们也会用我们党团的力量去施压，但是从现在目前来看，保外就医的可能性不是没有，是有啊。那谢长廷我见过他，他也说保外就医很可能啊，反正民进党现在就是全力做这一块，我们就让民进党有一次表现的机会，让他有表现的机会，我们就不要骂他，我们鼓励他。这个是关于陈水扁的问题。那第一位刚刚讲的就是说我当然我要先纠正你一下，我从来不讲中国大陆，你一旦讲中国大陆的话，你就承认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块。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先洗脑，说我的立足点在哪里，我的立足点就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这个是我们的立足点。所以既然你有这样立足点的话，你要说中国大陆，那你就把自己的立足点取消掉。这个我要不客气或者不好意思啊，提出来一点点的小的纠正的。那么我们如果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我现在我跟这边办这个演讲的，或跟陈老师也谈过，其实我很想谈的一个人物是殷海光。我现在正在看他的东西，我们不要忘记掉，因自由中国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叫《国事问题》，就是国家大事的问题，一共有大概有15、16篇的社论。这个社论是使得雷震坐牢最重要的原因。他这个社论呢，我的按照我做编辑多年的经验，我认为这个国事问题的整群的这个社论是殷海光出的主意，雷震呢100%的赞成，所以是两个人的合作的成绩。我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国事问题的第一次出来是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序论，殷海光写的，第二篇文章就是被国民党说反攻无望论的那一篇是殷海光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雷震写的，写反对党。如果我们看这个系列下来，最重要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先把告诉国民党你不要想反攻了，反攻是不可能的，最后一篇建构一个反对党。所以他这个思考非常周密，有他的步骤，有他的想法，包括这里头打破党化教育啦，批评这个救国团啦，这经济的问题，他提出非常多的这个意见。但是呢，我们现在回过来头来看，自由中国对台湾所画的那一个蓝图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反攻无望论现在是这个一半的人 要跟中国切割，剩下马英九他要跟中国这个统一，但是反攻无完论，反攻确确实实是不可能，这也是事实，反对党也成立了。所以台湾人现在真的要思考，坐下来想我们怎么样替台湾10年20年画出一个确实可行看到问题而能够推展的新的一个国事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花力气要去想。
谢谢。
哎，你好，那个金老师你好，因为我是没有参加什么党，可是我是很本土化的，就是那个陈水扁总统他最后是选总统没有选上，可是他还没有下台，我们一个邻居是开自行车的，他就跟我讲，他说：“哎，我昨天开到再到那个两个中国人讲那卷舌音啊。”他说：“他妈的，阿扁那搞台独要给他关一辈子。”那我那时候想，阿扁还没有下台，还在当总统，可是他还没有选上啊，可是过来，果然那个阿扁一下来被关了。那我说，我在跟我们那个司机叫陈先生哦，还有那时候那怎么搞？是讲那个是完全是真的。那我现在才发现到那个。那个马英九完全被那个中共操纵了，我是这样子。好，谢谢。
喂，我是认为台湾现在面临一个持续民主化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各位应该都有深刻的体会，就是说台湾的民主还是一个半吊子的民主。所以以我的经历，我也认为就是说在台湾还是应该。强化公民意识和建构公民社会，从一个就是全球的一个就是从殖民地的统治到一个完整的一个民主架构的形成，这样一个历程，主要是当然要推翻一个殖民统治，我举的例子就是中华民国，然后呢建构从。强化本土意识，或者是说这个台湾主体意识之后呢，就是走向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或者是民主国家。但是这个历程是不是台湾已经步向这个道路，或者是说是不是完全是走到一半，或者是就停滞不前了？所以我是认为，就是说像金老师这样的专家，或者是说其他的就是台派学者，应该在台湾去，或者是尤其像年轻人来强化，就是说台湾应该持续民主化的问题。
还没有那个在场的。
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刚刚那个金老师有在对我们讲说，我们不称对岸为中国大陆，那么我们应该称对岸叫做什么名称？因为这个东西在我们60年代、70年代的小孩子的脑袋里面是完全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来称帮对方国家。因为我们对外我们敢说我们是台湾，但是我们对岸我们应该要怎么称呼他们？谢谢。
我们再一个问题好不好？
金老师好啊。刚刚金老师有提到说。台湾的民主的持续的发展是台湾的这个未来啊，一个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基石啊。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背景啊。我在军中待了20几年啊，我是一个职业军人，我已经是过去式了啊。那我在国民党党员也待了20几年啊。所以国民党玩那一套，其实我非常的清楚啊。67年还是68年，梅里岛事件的时候，我带着部队政报是要我的部属上刺刀对着自己的纳税的老百姓啊。刚老师提到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化的发展，攸关台湾未来的。这个持续的发展啊，我必须要讲说，这几年在我观察起来，我觉得 台湾的吴三桂哈，有在结合中国跟台湾国民党内部的一些过去的一个组织，来毁灭这一个民主之火的一个迹象，甚至于我们总理登辉从陈水扁这20年来所建立的这一个民主之火，在我看来很有可能在这8年内，他结合这个马三桂啊，这吴三桂很有可能结合中国哈，像武警进入西藏市一样，哪一天各位起来发现五星级在台北会养哦，可能也不要太诧异。我要说的是，宋教仁民主之火一刹那之间被国民党毁掉了，台湾的民主之火是不是也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被台湾的吴三桂结合中国的部队把它毁灭掉？现在的民进党已经找不到郑南榕，找不到卢修一，林益雄也不见了，现在的民进党还能让台湾人寄托为持续这一个民主之火的一个政党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台湾的民主之火是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在结合有在这个马三桂的这个有目的的、有目标的、有策略的这个方式之下，短时间之内被毁灭？以上，谢谢。
好，我们一样 先请那个金老师。好，
那个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北京话的说把陈水扁抓起来哈。我记得我不晓得是2008年之前的，就是陈水扁还在总统府的时候，我们有一次有跟他见面，见完面出来，我碰到马永成，我就跟他讲，2008年选书，陈水扁全家都会被追杀，包括你在内。我那时候跟马永成当面讲过，我不晓得他还记不记得。我想他当初听了一定是一笑置之，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结果是必然的。啊，这个是放在我刚才讲的中国的这个朝代的变化也好，尤其把陈水扁抓下去，中国会很高兴，你们搞台独的没有一个好下场，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晓得为什么要救陈水扁，救的陈水扁其实就是救台湾人。台湾人如果民进党连陈水扁也不能救，你还说你要救台湾吗？这就是我们对民进党要质疑的地方。我们现在给民进党很多的鼓励，希望他好好的去做啊。那这个我们要批评民进党，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已经无法可想了，只剩下这个对民进党施压的办法啊。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称中国什么？称中国就是称中国，这个没有什么，中国就是中国，它确确实实在啊。我有时碰到一个法轮功的这个重要的人干部，我就跟他讲，我说中国跟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不可分割的，中国共产党就代表中国，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所统治。你说你要把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分开，你是替中国帮中国的忙啊。我特别提醒他这一点，就是中国现在中国共产党出来，他就是代表中国，在联合国的席次也是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那如果你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这个权力的合法性，那也是真的。但是呢，这个就看中国人民要不要做。中国人民自己愿意做奴役，我们对他有办法，我们对他一点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不要做中国的奴役，这是我们自己要去做的。啊，刚刚我也听到大家好像对于这个台湾的发展非常多的悲观，不管民主发展也好，不管春晚也好， 吴荣义先生要去选党主席，他要我给他写一个很短的推荐信。我那时候其实也蛮忙的，我说忙是不好意思，我以前忙，现在我不忙了。我写的第一句话，我说两蒋的时代，我们台湾面对的问题是民主的问题，现在台湾面对的是存亡的问题，这是真的啊。台湾要不要存在是靠我们自己，但是呢，如果有老天爷，老天爷其实是很无情的。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国家被另外，我们只要看，我们如果看这个，我最近那个对马基亚维利很有趣，很有趣，我就看意大利的历史，意大利的那些城邦啊，包括佛罗伦斯，不是被教皇国打，就是被英国打，被法国打，他们生活在灭亡的这个阴影里头啊，这就是小国家的可悲的地方。我一直强调说，台湾民主有一个让美国保护台湾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台湾民主啊。美国要作为民主的老大哥，他要维持这一块。我看那个现在好莱坞很多电影，包括蝙蝠侠之流，把中国已经描绘成他们最重要的敌人啊。不要看好莱坞的电影，好莱坞代表美国这个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一块啊。如果我们这样子看的话，我们觉得美国会不会放弃台湾是一个美国人也自己在讨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一直强调，台湾如果有一天被统一了，不能怪别人，怪我们自己。台湾人如果不愿意保卫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权，没有办法，那你就等着后悔好了。我的意思是这个，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或三个人，甚至一个政党，其实力量都很小。如果台湾的人能够把票投出来超过一半，我们就认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干涉到台湾了。台湾就可以凭选票维持自己。那如果我也听过一些朋友讲说，我们现在只有搞革命，民主没有。这个无效，不能保台湾了。我跟他讲，你搞革命你更惨，你用暴力的方法永远比不过国民党，也比不过共产党。你只是让他们用这个枪炮来对付你，更有正当性。所以我是一个很，大家都说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但是呢，这次选完以后，我一点也不乐观，啊，我也不觉得台湾剩下来的四年能够有什么很大的这个发展。啊，最后，其实我一直强调，台湾人要不要做台湾人而已。如果台湾人不要做台湾人，老天爷也不能帮你的忙。只有台湾人自己才能帮自己的忙，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我这样讲，我想在座的很同意啊，但是呢，也很可能认为赚钱比较重要吧。大家跑去中国赚钱啊，为了中国，我愿意跟这个集权者匍匐倒地啊！这个民进党讲说我们要跟他对话，我们要跟他交流。我常常要讲的一句话说，民进党的建党的初衷在哪里？你建党的初衷不是要对抗一个独裁的蒋家政权吗？现在碰到了比蒋家政权还独裁的，你也要去沟通，你也要去交流吗？啊，我觉得。所以我常常讲，民进党的一些公职人员，你是为了这个你的这个都市的发展，你要去中国做生意 ，OK， 但是民进党不必啊。所以民进党跟民进党的党这个从政人员可以分开，民进党可以做一个非常坚持本土理念、民主理念的政党。陈菊，我常常讲他。做高雄市长，你要去中国做生意，你去。但是呢，如果你一旦身兼民进党的党主席，那么你的市长就跟党主席会有冲突。所以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来看嘛，就是说这个民进党党主席，我很希望许信良选上。说老实话，许信良选上以后，我们彻底把民进党唾弃，我们就有机会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党。我现在最怕的，民进党选出一个 不上不下的。你说他坏得不得了吗？没有。那你说他好得不了吗？差很远，那怎么办？这个才是我们碰到了最大的困境。那民进党现在的选举，我一直讲苏贞昌基本上就选赢了吧。你现在这个出来的几个人，合成一个能够跟苏贞昌比的话有可能，但是呢票一分为三绝无可能。所以这个我们常常讲这个，我看到这个绿营的部分也在做整合嘛，能不能成功看起来也很不容易啊。所以呢告诉大家，政治是很难搞的。还有没有问题我没有回答到的？你讲的这个台湾，我讲凭良心说了，台湾能够活到现在已经很了不起了，真的。1949年以后，台湾应该被中国共产党已经要拿走了。台湾能够存活到现在，而且能够发展出一道民主体制，台湾可以很骄傲，也很可以了不起。但是呢，台湾的未来到底要怎么样能够保护台湾？你讲公民社会也好，你讲这些这个怎么说呢，这本土意识也好，或者说是说台湾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也好，这些问题其实都还存在。国民党统治台湾那么久，本土人只有20年的这个缓冲的时间，20年其实是很短的时间，如果跟国民党的统治来比的话啊，更何况我们也知道12年李登辉97年修宪就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陈水扁对着台侨讲说，我没有办法独立啊，我就是还剩下3年，我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我相信他是很诚实的人，他讲了诚实的话啊。但是呢，我从发展到现在，我一直也强调，大家在骂陈水扁的时候，我就跟骂他的人讲，民进党里头下一个领导人绝对比不上陈水扁。大家回想我的话，我当时讲的有没有错？其实是没有错啊。台湾的这个将来的要怎么样来保卫台湾？怎么样？这个比如说，你让台湾的公民意识非常强，的本土意识也很强，或者说是这个要把台湾变成一个这个正常的国家，这都是过去民进党或者说是李登辉先生都已经讲过这些，已经都往这条路走了啊。真的，这个我想就是台湾的命运哈，真的很难讲啊。我们就是说2016年，我认为民进党更难选，比12年还要难选。马英九再无能还能够选上。我们12年最生气的就是这一点，这么无能的人，这样子背叛台湾的人，他能够选上。当然民进党有很多理由，比如说买票啦，比如说中国这个王雪红这些人啦，或者说美国的帮助啦。民进党要面对的就是2016年这些力量只会增加，不能减少。当然里面有一个变数，就是美国总统的大选Romney 会不会选上？大家都认为 Romney 会比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奥巴马对台湾要好。从目前的发展看起来也是这样子。但是呢，政治是很讲现实的。我们也看到美国出卖别人的国家也毫不留情，侵略别人的国家也毫不留情，这些东西就是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整体命运，或者我们所面临的命运就是这个样子。那到底要怎么做？我去看林英雄先生讲嘛，说个人在你的位置上努力去做吧，能够做多少就算多少，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只能这样做而已。 OK。